当我今天在准备今天的主日分享的时候，本来是希望用到整个第七章，但我发现内容过于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分享从传道书的第六章十节到七章四节这一部分。传道书是一本富于哲学与智慧的书，所以我们理解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困难，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第七章的语气似乎与第六章的语气不同，所以明白六章十到十二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道者在第七章和之后的章节谈论的内容。第六章十到十二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传道者在前几章中思考了生命的不公和神秘，在第六章十到十二节这里开始转折，谈论新的内容。Tramper Longman 说，这也标志着传道者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变。在六章这里开始，他不再是明确地寻找生命的意义，书的后半部分他专注于对未来的建议和评论。Thomas Kruger 同意到，在第六章十到十二节可以被解读为对七章一到十四节中生活行为的各种建议的批判性讨论的介绍。言外之意，这意味着传道书的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从第六章十节开始，因此六章十到十二节为传道书的后半部分奠定了基调。六章十二节说到，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我们从中看到两个问题，非常富有哲学性关于生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知道人这辈子什么与他有益？因为传道者在前半部分说是一切都是虚空。第二个问题是，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谁都不知道在他死后能发生什么。这些问题暗示着有些事是人不知道的，是无解或无可知的。就这一点，是在传道书的后半部分也可以看到，人不知道或者是不可能知道，查不出或测不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们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这些问题人或许就不知道，甚至不能知道。正是这种观念将人引向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将陷入绝望，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不相信有神，因为当他面对生命的神秘和虚空时，他无法想到他无法理解的神。或者第二种可能，他将被引导到神面前并相信神，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他对生命的所有奥秘都没有答案。如果没有神，他就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他被引导到神的面前，并且相信神，因为除此之外，他就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David 总结如下，人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神手中，因此不必对过去的担忧或对未来的谋划花费过多精力。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传道者的意图和实际的建议，以劝诫我们敬畏神，并过上讨神喜悦、顺服神的生活。生命是真实而神秘的。如果人们只是尝试去明白、弄清生活的神秘，他很可能会陷入绝望，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那么什么是生命呢？我们应该如何过活？为什么要生活？这就是传道者努力想弄明白的。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将从所读的经文中思想其中一个问题。什么是与人有益的呢？所以第一点要分享的是传道者反复提问什么对人有益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到六章十到十二节是两个单元之间的过渡经文，它将我们引向一个问题，什么对人有益。这也是引导本书后半部分的一个问题，什么对人有益？首先，我们来总结这段经文，来注意到其中的重点。这段经文中有三种说法。第一，在第十章的前半部分在第十节的前半段，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这意味着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已经被命名了。人早知道人是如何的，或者说人知道自己的本相。这是对存在的所有事物的普遍观察，包括人和其他事物。所有事物的本质都被识别和表征，当然人也不例外。十章的后半部分说，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意味着他无法与比他更强的人争抢。这里焦点缩小到了造物中的人，人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神更强大，因为神造了人。人只是神的被造物，他被神创造了。这种认识即人不是自己的创造者或主人。加增虚浮的事既多，意味着有许多事加增虚浮。这是关于人的光景的一个例子。 许多的事在这里，很多不同版本有翻译成了 words， 就是话语。这一部分有三个反问句，这些问题将传道书的两部分联系起来。第一个反问句是在十章的后半部分，什么对人更好？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对人有益，就像是传道书前六章提出的所有问题的总结。第二个反问句是在第十二节中，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书中写道，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第三个反问句是，没有人能知道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一生的工作成就在他身后会发生什么。这最后两个问题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特别是在第七章中展开讲述。一切从第十节中人的概念开始，人在一切事物的范围内被衡量。第十节的前半部分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人是参照一切事物被比较和评估的。所有的这个词在所有主要的圣经译本中都被翻译为任何事物。因此，人的这一概念是从一切存在在现有宇宙秩序中的事物的角度来看待的，也就是说，人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存在。人的普遍状况是他天生软弱，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已经被命名，人也一样，人的本质已经被确定。正如传道者在前几章中所说的那样，人不可能胜过比他力大的人，尽管有些人想把那个力大的想象成一个更强大的人，但这里最好还是理解为比人强大的神。因为人想要控制自己的事物，但他不能决定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话语再多也不会改变人的状况，再多的谈论也不会改变世界。在第十一节的前半部分说，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希伯来语中的事情也有话语的意思，其他的英文翻译都表明了这一点。所有的智慧格言和词汇只会增加我们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总体上的虚空。虚空或徒劳与克服虚空的努力成正比，更无助于解决人生的虚空。因为努力产生的收获最终只会产生更多的虚空或徒劳。 Longman 指出，第十一节延续了前一节的思想，想要通过冗长的诉讼和长篇大论来和自己强大的人相争是无效的，并且传道者观察到这种白费口舌加增了已存在的空虚和徒劳。第三点，人通过衡量收获或获取来找到生命的意义或目的，这是人普遍存在的趋势。我获取怎样的社会地位，挣了多少的钱，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人们通过所得到的这些来去衡量他们生命的价值。在传道书中有三次出现同样一个问题。传道书一章三节说， 人一生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在日光之下的这些劳碌有什么益处？传道书三章九节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五章十六节说，他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二章十一节有类似的想法，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然后传道者在六章十一节后半部分中，把他前面所提到所有的想法放在一个问题上，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问题放大了人们对尘世生活的悲观看法。传道书四章三节说，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传道者说，人生都是虚空的，未曾生的，未在日光之下看见虚空事的，比生下来活在这虚空中的好。第六章十一节后半部分在 NASB 版本中译为，那么什么对人有益呢？这一问题引发了对虚空和无益的既定思想的讨论，并为六章十二节的后续问题提供了基础。什么与人有益这一问题暗示了一种观点，即传道者没有合理或是既可行的方式来证明好处或利益。每件事都有它的结局，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最终的益处。那么活着有什么价值呢？人比动物又强在哪里呢？第四点，传道者在六章十二节中进一步探讨他的生命。人一生虚空的日子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些问题介绍了七章一节到十一章六节中的论述。传道者已经观察并认为，为自己确定任何益处都超出了人的权限。Thomas Kruger 认识到，什么有益不能由人自己决定，它是神通过他的创造提前给予他们的。传道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大家打开圣经，传道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阿们。十一节中强调了神造万物，并且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们不能参透。我们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评判什么是好的，或什么是更好的。但是传道者说，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所以顺服神是最终的问题的答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传道者的问题，谁知道什么与人有益呢？这不仅仅是一种方式对他先前的论述给出的总结性答案，这个问题旨在激励读者更深入地思考生与死，以及还可以享受什么益处。在英皇钦定本的英文圣经中，六章十一节的益处被译为更有益，和六章十二节的有益被译为益处。通过使用有益和更有益的问题，传道者指出，有些事比其他事好。换句话来说，他表达了他所相信的相对来说更有价值。有好、更好和最好，但人们通常却用他们获得了什么来衡量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更好的。这意味着仍有一种相对有益的感觉需要探索，并非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好。事情有优先次序，将一些分类为好的、更好的，甚至最好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衡量哪个好，哪个更好？传道者给了我们一条寻找答案的线索。十二节前半部分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我们衡量一切都是根据所有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却像一片影子转瞬即逝。 James 将这样的人生描述为人们走向黑暗，就像一个影子在黑暗中拉长，直到消失，最终被黑暗吞没。我们发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问自己，我所做的事是否值得投入我短暂的生命？我最终会死，当我进入永恒时，我所做的将留下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问自己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好的例子。诗篇七十一章十五节说，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诗篇三十九章一到七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时习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继续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知道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的盼望在神那里。传道者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他提到了人不知道未来的困境，谁能告诉一个人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个问题就和前面的一样，包括了人能知道什么的问题。希伯来语中告诉的意思是告诉、宣布、报告和宣告，以及使人知道并阐明，如揭示一些未知神秘的事，没有人能知道他的未来。这两种想法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David 说到，人最大的局限是无法知道未来，所以谁知道呢？和谁能告诉呢？双重问题应该以否定的方式回答，答案应该是除了神没有人知道，而神没有将之告诉人。所以人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只有通过对神的信心才能向前走。但他是否有所暗示呢？我们渴望知道我们能从生命里得到什么益处，这是人心中永远不会停止的追求。 我们第二点分享的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即什么对人有益处。首先，现在传道者在六章十到十二节开始他的问题，主题是什么对人益处或更有益。 Ogden and Zogbo 简要介绍了七章一到十四节，说到本章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一到十四节，试图回答第一个问题，谁知道人一生与他有什么益处呢？在希伯来语中，第七章一节以强如一词开头，字面翻译是强，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就像传道者列出的对人有益的事一样，本节中反复使用强如胜过一词，比如一节中使用了两次，二三节各用一次，五节和八节各用一次，还有十节、十一节和十四节。大多数出现都构成了前面章节中有益的说法。事实上，第一章八节构成了旧约中最大的一组强如对比的谚语。Michael Eaton 表示说，第七章的前半部分以一个问题跟进了整个传道书的主题。当美好的旧时光过去了，逆境的日子到来了，信心的生活会不会在艰辛和困难的时候幸存下来？普文认为，传道者从未偏离过他的信仰，而是某些生活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好。这一点在第七章的开头部分得到了强调，因为许多好的事物被描述，并与更好的事物进行比较。第七章的一到四节，作者传道者把思考的重点转向了死亡。传道书七章一到四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所以这一段的主题关注在死亡上。强如一词经常出现，强如或胜过在第一节中被提到两次，在第二节中糟丧的家比宴乐的家更好，在第三节中忧愁强如喜乐，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在这第一节中名誉本身与道德价值无关，然而当它与好或有益，表示好名字或好名声一起使用时，它的内涵可能会有所不同。膏油在上下文中的含义有点难以理解。希伯来语中的膏油一词可以比作高级的香水，就如在箴言书二十七章九节和雅歌一章三节中所示，在传道书九章八节中，它也与欢乐联系在一起。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传道书中使用膏油一词，更像是一种代表生活中优势的符号，比如财富与享乐。膏油的精细和美好可能是来代指生活的繁荣和奢侈，它也同样被用来擦拭或处理尸体，这也与七章一到二节中死亡的主题有恰当的联系，所以膏油也可能被指向死亡或者是葬礼。 Michael Fox 写道，既然膏油被用于处理埋葬尸体，我们可以用双重语义来理解七章一节的前半部分，好的名声比用精细的膏油擦抹令人愉快， 纪念比恰当的埋葬更好。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第二行的意思可以通过与第一行的比较来判断。希伯来语的比较通常将两个语句放在一起，对比如下。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里介绍了之前经文的主题，二到四节，也就是死亡。我们的名声在死之前既不完整也不稳固，但一旦我们死后，好名声就会存留，那么死亡之日就比出生之日更好。Norbert 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凭借犀利的见解，传道者切中了一个道理，即这种所谓的名誉带来的巨大利益在死亡时产生，而非在出生时产生。这句对比性的谚语迫使我们考虑当前最重要的事情的结局。传道者在过去六章中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即人自己的生命，对此没有人有最后的发言权。因此，传道者告诉我们要思考自己的死，要有智慧。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一生过得如何，直到我们死亡的那一天。糟丧之家比厌乐之家更好，一个好名声与一个人的死亡之日有关，它将在糟丧之家激发大家思考。第二节说，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第二节和四节中有相应的关键词，第二节中的凿桑的家和厌乐的家，第四节中的凿桑之家和快乐之家。我们从这两句经文中找到了心这个词，膏油当然可能与厌乐的家有关，在宴席中有生命和明显的繁荣，尽管这是暂时的。这告诉我们，传道者并不限制所有宴席或盛宴，荣耀神的生活并不是一种阴郁无趣和修道的生活。糟丧的家一词带进已经引入的死亡观念，糟丧的家是思考所有人结局的地方。在忙碌的生活中，当我们去参加人的葬礼时，我们会开始思考，我们的一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一生有意吗？因为死亡是所有人的结局，没有人有例外。在希伯来语中，结局可以被理解为终结，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结论，就像是终点线。传道者希望他的读者铭记这一真理，即死亡是每一个人的终点。去一个能引起反思的地方，也就是糟丧的家，是好的，或者说更好的。所有的事情、财富、名声，最终一切的结局是死亡。当然，去一个有宴乐或欢乐地方是好的，但那里没有对生命结局的思考。然而，这并不是对所有的宴乐本身有限制。传道者并不是反对人们去参与宴乐或欢乐的地方。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去糟丧的家比去宴乐的家更好？七章三节中解释到，忧愁强如喜乐，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第一行说，忧愁强如喜乐，在第二行，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中得到了解释。在糟丧之家，有悲伤、忧愁或痛苦。 助我们体验一些有益的事，让我们的心得益处，终必是心喜乐的。喜乐一词用英文是 better， 更好。better 是一个比较词，所以它常常跟着比什么什么更好，然而我们却没有在第三节结尾里找到比较的对象。我们要更仔细地去读这节经文。心是内心生活的所在，因为它将所有问题转化行动，并在其中产生一个充满思想和想象的内心世界。难的是如何去理解使心喜乐的含义。忧愁强如喜乐。希伯来词语列出了这个词的一系列含义。它是一个原始词根，使好字面上健全、美丽，或形容快乐、成功、正确，被接受、修正、正确使用，受益变得更好，看着最好，变得快乐，变得美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词其实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字面上的健全美丽，第二层是说被接受修正。这一说这个词的词汇范围包括使事情变得正当，做得好，正确和修正自己的方式。正确的这个概念是很恰当，正如伊藤所说，心可能被修正是更恰当的翻译，也是说，就是说比使心喜乐更好的一个翻译，因为这意味着内心生活可能更适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估，即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被纠正。所以选择去糟桑的家而不是厌乐的家，可以使我们的心被纠正。选择糟桑的家也是关于智慧的事。第七章四节说，智慧人的心在糟桑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一节中传道者包含了一个新的主题，智慧人和愚昧人，在第五和第九节中也有提到。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智慧书的其中一部，所以我们能从这本书里找寻到智慧。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使用的心 heart 一词提供了从心被纠正的地方，也就是糟桑之家，到其被纠正的意图或方向及智慧。我们选择去糟桑之家而不是厌乐之家，是希望我们的心被修正，而被修正的意图和方向是使我们有智慧。第一章四节提出了引导或重新引导心的主要方法，以实现智慧的首要目标，并采用了强如对比的说法。为了让你成为有智慧的人，最好去糟桑之家思考死亡之日，也就是每个人的结局，而不是专注于厌乐和在乎其他物质上有益的事。 结论是，传道者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深刻地反思了人生存中固有的矛盾，根据历史和他的经验，他试图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和世界上似乎使生活如此徒劳的谜团。传道书是一部探索终极问题的书。尽管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包括无法预见未来，但依旧可以证实，生活在当下并为未来那个最终的结局做好准备是有益的。总的来说，传道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两部分，正式的分割点在6章9节和10节之间。10到12节的过渡部分结束了上半部，其中记录了传道者个人观察和实验，表明世界是神秘的，充满了徒劳。这一过渡部分也为第7章的开头谚语和告诫奠定了基础。第7章1到14节中，传道者开始提出必要的平衡，回答了6章10到12节中提出的3个反问中的2个，即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和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在第14节前半部分中，所罗门宣称神使亨通和患难这2样并列。这意味着患难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好处，而亨通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在第2到4节中，所罗门描绘了如果有智慧的去思想最大的患难也就是死亡的积极益处。在第11到12节中，他描绘了如果合理的使用财富繁荣所带来的益处。第7章的前14节介绍解释和扩展什么与人有益。在这一系列强如和胜过的谚语中，传道者提出在人生结局的背景下思考和过生活是有益的。我们可能会爱什么人，恨什么人，或者与人产生矛盾，但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放到死亡是每一个人的结局的大前提下，这些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生活呢？根据12章14节中的警告，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一切的事最后都会到神面前，这是一个起点，从你的死亡开始，即从每一个人的结局，并在这迈向这一结局的过程中建立有智慧的人生，让你的人生有意义。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12章16节关于财主的比喻。所以传道者在传道书中最终的答案是相信神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如果没有神，我们只是自己在寻求时，一切的最后都只会是虚空。有信心的生活，因为到最后，当我们走入永生时，我们看我们回顾我们世上的一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结局等着你和我们，来一起祷告。愿神借着话语祝福大家。